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是不是第一次归回，不是在这古列将军的号召之下归回的，不是，这跟他没有关系。现在呢，这一次是从世界各地，东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南方归回的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以西的赛亚十一章所说的那个语言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是当时这些自由的神学一定要把它分成两个作者。其实以赛亚老早就看见了，以赛亚看见了，因为神启示给他，是老早就看见了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再看下去，这个是果然是应验。第六节，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可见北方不肯交出来；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可见南方要把那些人扣住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当1948年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的时候，东方没有问题，西方也没有问题，东方是伊拉克、伊朗，远东就是中国，西方的是欧洲，远西的就是美国跟加拿大和包括巴西在里面。好了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现在问题就是根据这段预言，有问题在哪？在北方，在南方。好了，你说北方这个很笼统，南方很笼统，神的话一点都不笼统。神的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。所以可见这个北方不是北方，是远方的北方。然后呢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可见这个南方不是普通的南方，是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因为圣经讲的北方一定讲的叙利亚，讲的南方一定讲的埃及嘛。这里不是埃及，也不是叙利亚。你去看历史，埃及没有做这件事，叙利亚当时也没有做这件事。可是呢，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将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，1948年回来以后，很清楚，以赛亚在十一章已经说了这个。到了43章告诉我们说有问题，他回来的时候是可以回来，东方没有问题，西方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北方有问题，南方有问题。但这个北方不是叙利亚，这个北方也不是埃及，是远方的北方，是地极的南方。好了，现在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，你才知道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发生，是不是果然有这件事，还有是不是果然应验了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让圣经解释圣经。什么叫做南方的南方？什么叫做地极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有一半人把以色列人扣住在哪？什么地方扣住呢？是在南方，而且是地极的地方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经怎么给南方地极下断案呢？也要让神的话解释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的主不是说吗？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，就从以索比亚来的嘛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只要到了以索比亚，我们就知道说就到了地极。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，耶路撒冷是中心，北边是叙利亚，南边是埃及，东边是伊拉克、伊朗，然后西边呢是今天的欧洲、希腊这些地方。好了，那现在如果讲到地极，如果今天太监带着福音带到以索比亚，那不要忘记， 换一句话说，福音在那个时候已经被送到那个时候的地极。这个地极是指着神的所启示的世界到了地极，不是指着真的地极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认为它是地极。你只要到了以索比亚，你就到了地极了。好了，非常简单，现在大家回到地图上去，你看见耶路撒冷，这是算它中心好了，然后你发现以索比亚刚好在你南边，所以你就拿铅笔就量一段的距离，对不对？你就量到了，哦，如果这么远算是地极的话，那当然超过埃及，那这个都算地极。那么可见圣经说地极是这么下定义的。那么好了，如果南方的地极是指着以索比亚，那北方的极处是指着哪里呢？那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在地图上你就翻过来嘛，你同样一个距离，你拿一笔铅笔翻过来翻到北边，你肯定会碰到莫斯科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到了一个时候，果然在南方伊索比亚，在北方的苏联，那个时候是苏联，你就知道说在这两个地方他都把神的儿女就扣住了。那么在纽约的犹太人是600万人，在俄罗斯的犹太人，在苏联的犹太人当时呢是350万人，他们都扣住了。他们只要说我们要回到家乡，好了，你只要一申请，结果你不是回到家乡，就被你把你充军到西伯利亚去。所以你只要说我要回家，你只要说我现在回到耶路撒冷，他是可以的，我成全你，我就把你送到冰天雪地去，那就是西伯利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就对北方说交出来，所以一定是不肯交出来，到时候非交出来不可。然后南方呢，一定是不肯，一定是去拘留他们，不肯放。神对他们说，你不肯，你告诉他们什么？告诉他们不要拘留。所以果然这段应验，这段故事，这段预言应验了。不要忘记，这个不光是在1948年，大概又快过了半个世纪，到1990年代的时候，明白吗？到这个时候有第二波的以色列人回来，要回来。这一回呢，是从北方跟南方，凡是被扣住的，他们都不能回来。所以你读历史就这么两个地方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到底这段圣经怎么预言？神一面对北方说交出来，然后呢对南方说不要拘留。好，现在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？这件事情如果讲到北方，讲到苏联的犹太人回来的话，是什么时候？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当你读历史的话，我想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大概30岁左右，大概就那个时候生的，那就是1898年的时候，1989年的时候，这个1989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是到现在大家都不会解释的，就是柏林围墙呢忽然间就倒塌了。柏林围墙本来是分开东柏林跟西柏林，也是象征性的分开东德跟西德，也是象征性的来分成铁幕的阵营跟自由的阵营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很有名的一句话是 Reagan 说的，他说：“戈巴契夫他那时候喊话很简单，就是说，你请你把墙拉下来。”讲了半天没有用的。雷根讲一句话赶不上神说一句话，神说要交出来，那你看戈巴契夫一定要交出来。有一个弟兄是个电视的记者。他后来告诉我们说，他亲眼听见戈巴契夫怎么说呢？戈巴契夫说：“你们呢一直说要回去，我现在终于成全了你们吧。”这是戈巴契夫说的。 意思就是说戈巴契夫不肯让他们回去，结果呢最后太烦了太烦了，就让你们走吧。那句话不是雷根说的，那句话是谁说的？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。当然交出来以前玻璃围墙一定倒塌了。你没有想到罗马尼亚开了第一枪，这东欧就不一样，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。所以为着交出来，你看见世界上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不会解释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，他只好乖乖的把这些犹太人就交出来了。非常有意思，就在那一年有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，大概每20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莫斯科就飞到特拉维，他们接飞机接个不停。他们回来以后不要忘记，他们最好的科学家，他们可以在一起成立一个很有名的大学，像他们第一流的大学一样。所有回来的音乐家可以组织好几个交响乐团，那都是佼佼者，他们很多都是拿着博士的，他们就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了，工作没有啊，因为很多人有工作，所以很多博士在马路上扫地，他们宁可在以色列街头上扫地，他们不愿意待在莫斯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呢就果然应验了。不，当然这些人回来是一定是坐大飞机回来的，而且你知道所有苏联的犹太人个子都很胖，因为养尊处优啊，所以身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吨量慢慢就越来越重了，就是因为养尊处优的结果嘛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一架飞机可以说不会载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们终于回来了。所以那个果然是发生在1990年左右，一年之内就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打乱了那个时候整个的秩序。本来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有东方的犹太人，有西方的犹太人，东方的犹太人就指着从伊拉克回去的。那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，就发现很多的菜场就跟我们东方的菜场是一样，所以很清楚的就是比例来讲好像是东方的犹太人多一点，西方的犹太人就少一点啊。那因为很多的在这个纽约的犹太人，他们宁可钱回去，他们人不一定回去，但这些人呢他们人要回来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就是神对戈巴契夫说要交出来，果然呢他们就回来了。那么就在那个同一个时候，在伊索比亚有一个左派的政权，这个左派的政权就在他最紊乱的时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这个以色列就派了5架的747飞机，他租了5架的747飞机，然后呢就到了这个伊索比亚去抢救这些所谓的失落之派的人。所以最少用5架的747的飞机把他们从哪里运回来呢？从南方运回来了。而且这个南方呢是地级的，我们在伊索比亚是全世界最贫穷最贫穷的国家，他们回来以后不习惯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一天看电视啊，看电视里面起火，那么那个人呢拿着扫把就把电视就砸烂了，因为他以为真的起火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要回去，有他们回去的确是不容易的。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个行动叫做所罗门行动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。然后呢他们把所有的747的座位统统拆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索比亚人很瘦，他不吃，他难得吃什么的，所以个个都是很瘦，所以每个人都像沙丁鱼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过去如果从苏联回来的话，每一个这个苏联回来犹太一个人要坐一个很大的位，他这个不需要，这个只要把变成大头舱，根本像沙丁鱼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这样子就抢救了一批人，从伊索比亚就真的就回到耶路撒冷。 有几个孩子就生在那天晚上。所以等到拉比去迎接他们的弟兄，他们看见他们黑人的弟兄回来，他们知道弥赛亚很快就回来，他们就落下眼泪来。所以大家去看，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，有的当兵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些人应该都是从以索比亚回来的。那么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，这个以索比亚的这个男兵啊，都长得非常英俊的，所以很多人都说，哎，我不是非洲人，我是以索比亚人。所以你看，只要回到以色列，你看那些男丁，那些皮肤深一点颜色的，你就知道说他们一定是从以索比亚回来。那他们怎么为什么在所罗门行动呢？那么有两个说法，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后裔呢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，他们属于但支派的，他们回来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典型的犹太人。为什么？他们有圣经，他们没有遗传，他们没有对圣经的解释。在我们主那个时候不是，我们的主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不只有摩西五经，而且有多摩西五经的解释，那就是他们的遗传。所以这些犹太人是很单纯的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遗传，他们只知道旧约的圣经。所以要记得，就在那一年，你看见说有一个行动，所以那个行动呢，你看见说我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女从地基领回。那这件事情果然应验在1990年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1990年比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，就是2520年以后，还要多了几乎半个世纪。以赛亚怎么知道？神怎么会知道？所以如果你用理性来解释圣经的话，那你解释的这一段，你是不是要把这一段丢掉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。所以如果当人有拣选择性的认为说这段话是圣经，这话不是，谁是最后的审判官？你的理性是最后的审判官呢，还是自己是他话语最后的审判官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神的话有冲突，是神的话和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有冲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信耶稣以后，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我们的心意就变化而更新。只有一个更新的心思才能够读明白神自己的话。所以这次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。如果根据刚才的逻辑，根据当时的逻辑，有两个作者的逻辑，那么这个作那就证明说以赛亚应该有三个作者、四个作者，而且写以赛亚的时间越来越晚，不光是我被掳的时候，甚至是今天，那这不是很荒唐吗？这不是结论很奇怪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神要废掉智慧人的聪明，人以为聪明，但是呢，慢慢的他知道一个真正伟大的人，他是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。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知道几个知道，他一定不是最伟大的人。所以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神，浅薄的学识反而叫人远离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的话神亲自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顺服神的话呢？为什么不能顺服神所说的预告的话呢？你一直想用人一直想用理性来解决问题，你发现说理性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哦，所有不合乎 自然定律的，就是神迹。凡是违反自然定律就是神迹，所以他已经把神迹下定下的一个地步是违反神自然定律的。但是我要问这位朋友，请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有几个自然的定律？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全世界，今天你说那句话，你能不能用同样一个麦克风告诉全世界说，你已经知道所有神创造自然的定律？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讲这句话。如果你不敢讲这句话，你怎么敢下断案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够回到圣经，让圣经来解释圣经，告诉我们说，到底以赛亚书一个作者呢，还是两个作者？我想非常清楚的，不要告诉我说这位圣经学者怎么说，不要告诉我那一位人还有学问他怎么说，你要问说到底神自己是怎么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然后第四十一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这个他是谁？就是耶稣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所以在以赛亚书这里上下文有两段的话是以赛亚说的，记住吧。所以呢，当你读到38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是以赛亚书53章，这是后面这一部分。后面这一部分，你知道圣灵怎么说呢？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。所以后面这一部分是以赛亚说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他们所以不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说以赛亚53章的人，他又说了一段话。这段话是哪里？是第40节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大家去读读看，这刚好是以赛亚第六章。以赛亚第六章是前面一部分，39章的部分。这个以赛亚53章呢，是后面这一部分。但是前面说以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后面说以赛亚又说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写以赛亚六章的是以赛亚，写53章的也是以赛亚。这是谁说的？神的话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你能达到以赛亚，你就能达到约翰福音，你就能达到正本的圣经。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相信圣经。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，我相信，但是我要问，你是相信圣经里含有神的话呢，还是圣经都是神的话？所以明白吗？今天以赛亚能不能站立得住，是不是一个作者，乃是和整本新约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到一个地步，你说我不相信圣经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你如果告诉我你不相信新约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告诉我说你不相信就好了嘛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又相信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很清楚，只要主的话就能叫我们得着安息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你怎么解释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怎么解释整本的以赛亚书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以赛亚书不是在第六章看见神的荣耀吗？然后他说我不洁净了，我祸灾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不洁净的人当中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撒拉佛呢就拿了火炭，那个火炭是从祭坛那里，就指着十字架， 那么然后呢就接近了他的嘴唇。所以以赛亚嘴唇一被接近以后，下面就一句话说，我们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现在被接近的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要出去要告诉别人，虽然别人不相信，虽然呢他们瞎了眼硬了心，他们不相信，但是神还是要把以赛亚去，你还是要去。所以以赛亚就从第一章就讲到了六十六章。弟兄姊妹，稀不稀奇？到了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，果然有一些人，他们硬了心，他们瞎了眼，本来是一卷的，变成两卷；一个作者的变成两个作者。以西赛亚寻道是一件事，但是怎么让以西赛亚的书也变成也像句子一样从中间锯成两半？所以请大家记得很清楚的明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，眼睛就不会瞎了。如果你就干着看见神就是神，他偶像就是不同，他能够把起初是老早告诉我们，他还在还没有这个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几百年，神就已经提名召他了，这是他的荣耀。但是呢，他的百姓，他所要传达的百姓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